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我们邀请到中山地震事务所的吴志伟代理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想想问主任，就是说现在的诈骗事件真的好多好多，还出现了台版的地面师。嗯，今天可不可以请主任哦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防诈的小撇步到底有哪些呢？
好，那所谓的地面师，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来自于一个日剧啦。那地面师其实就是一个以房地产的诈骗为主的一个集团啦。那他们通常都会出现在房地产在景气很好价格很高的时候，这种以房地产为主的这个诈骗集团就会出现。那内政部呢，为了要提升大家的防诈意识，就做了一个叫做三不三要的一个要诀。那这个不呢是指不要的不，就是说三不，第一步就是说不要加入不明的LINE群组。那第二步呢就是不要提供像身份证啊、金融账户这些重要的个资给其他人。那第三步就是不要听信对方的指示去操作 ATM 免交现金，甚至是把你的自然人凭证或印鉴证明交给那个不认识的人。那三要呢就是提醒大家要主动做的事情。第一要就是要来办地籍移动即时通，那第二要的话就是说遇到可疑的事情的话，有疑似诈骗一定要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查证。第三要呢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个是诈骗的行为，请务必要马上拨打110来报警，不要再做拖延了。
好，那刚刚主任有提到说地籍移动即时通，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服务呢？诶，这个服务对我们的财产有什么保障？
嗯，那地籍移动即时通就是我们的防诈三宝之一啦，这个很重要。像他所谓的地籍移动即时通，就是说你的不动产如果被移转了，或者设定抵押，或者说你权状遗失在补发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就会透过手机的简讯或者是电子信箱 email 通知你，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你房产被冒用跟诈骗的风险。
嗯，好的。来，那另外就是说呢，你刚提到的地籍移动即时通，民众要怎么申办这个服务啊？
对，这有三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大概就是说你本人可以拿着身份证亲自到我们台中的任何一个地震事务所去临柜申办，就是你要跑一趟了。那另外一个方式，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的，假设你有自然人凭证，你可以在家里使用电脑来线上的申请，上这个内政部的一个网站来做申请。那或者说你刚好有一个登记案件在地震事务所在办理，那你也可以并同那个案件来提出申请。那这 三种方式都可以，但我们最鼓励说你就用自然人凭证在家里面呢，使用内政部的一个平台来做申请，这是最方便最快速的，而且这 完全是免费。所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平常呢多关心自己的长辈，也鼓励有房产的亲友一起来申办地籍移动即时通这个服务。那我刚刚有提到地籍移动即时通是防诈三宝其中一个，那我们另外两宝呢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住址隐匿。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奇怪了，为什么中介都知道我家的地址，都会把一些想要购买你房子的一些那个信件传单呢就塞在你家的信箱。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第二类的登记誊本呢上面是有那个除了会隐匿你的姓名跟出生年月日还有身份证字号以外，你的住址是全部都会列出来的，所以它还是会有你家的住址。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接到这些不明的信件，其实你也可以申请说把这个住址隐匿，这样地震事务所核发誊本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住址隐匿起来。那第三宝就是说公文的一个指定送达处所，那个公文指定送达处所，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寄送这个公文都会依照你在我们登记簿里面登记的住址去寄送。可是有些人已经不住在那个地方了， 那你可能你希望这个公文呢都可以寄到一个你的联络地址，你收得到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也可以来指定这个部分，那就不会说你收不到公文的通知，然后都寄到你的户籍地区，这个三个是大家可以应用的。那最重要也就是地籍移动即时通啦，因为你一旦有加装了一个这个警报器呢，那你的不动产只要有被移转过户，或者是被设定抵押，或者权状你遗失在补发的时候，你都会收到我们的简讯或者 email 的通知。
哇，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另外要跟主任问的主题就是制式界标埋设好，然后戒指清楚没烦恼哦。这个主题哦，想请问一下主任哦，土地所有权人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埋设戒标呢？
嗯，对，那个我们的戒标其实有两种，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红色的一个塑胶装，塑胶装做的，那一个是钢钉。那这个戒标呢其实就是在定在我们的戒指点，那戒指点就是厘清我们自己的土地范围到哪里，跟林地的一个界限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埋设戒标通常就是出现在要申请分割的时候那个分割点，你会新增了一些戒指点嘛，或者是你来建界，你不知道自己的戒指在哪里，你会去地政事务所申请来建界，那测量员到现场之后就会跟你指示说你的戒指点在哪里，那你就可以那个时候就会使用那个制式的戒标来定上去，那那个是有法律效力的。
好的，那土地的制式戒标需要去哪里申请，还有需要民众支付额外的费用吗？
这个部分呢就是从112年开始，我们新的一个收费标准，它的土地分割付账或者是建界这些施策费啊，就已经内含了这个制式戒标的成本，也就是说你缴的这个施策费已经涵盖这个戒标了，所以你不用再额外支付费用。那我们地政事务所的测量人员呢都会随车携带这个制式的戒标到现场去，那你可以根据我们那个地面的一个材质，譬如像你如果是泥土的，那你就可以定这个红色的塑胶装，那如果是水泥或者是柏油路面的，这个你就会使用钢钉。
哦，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主题要跟主任来聊聊，就是158 Plus 空间资讯网，大台中资讯无所不包。哎，这是又指什么呢？到底是指什么空间资讯网呢？主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那158 Plus 空间资讯网 Plus 其实就是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演变好几代了。哦，那我们过去传统的以前刚开始建制的时候是叫做不动产资讯热火网，好，那现在已经升级到158 Plus 空间资讯网，那这个是由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推出的一个房地资讯整合的平台，那提供市民一个快速便利的查询管道。那可以查询什么呢？譬如像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土地在哪里，好，那你就可以利用地段地号，或者是房屋的建号，或者是交叉路口，或者是建物的门牌，好，这些部分 去定位。好，那你可以在上面查询到什么，譬如像说你想要知道土地的一个行情，交易的行情，那因为我们政府已经推动了十几年的实价登录了，所以上面其实都可以查到每个地方它大概的那个市场行情在哪里，或者它有一些标售的资讯，还有一些法拍的资讯，或者一些新建屋 新建案的一个资讯都会在上面，都可以让你很快的找到。那它的用途很广，因为它整合了很多图资，譬如像我们地政单位呢会有地籍图，那一般也会有街道图，那都市计划的单位它会有都市计划的使用分区图，那水利单位也有他们的图，那林务单位也有，那我们就整合了这个所有各个政府机关的所有的图，然后你就可以利用上面的套叠的那个选择，来选择各种不同的，包括空照图也有，你就可以在上面做套叠，那把周边的生活机能还有一些土地建物的基本资讯，像它的地价资讯啊，面积有多大啦，这在上面都可以马上的查证，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去请登记的誊本，你就可以在上面先初步得到一些土地的基本资讯。而且我们也有一些价值的应用，譬如像就像我们的 Google 街景一样，你也可以看当地的街景啊，帮你做路径的规划，甚至量距， 甚至连学区还有空气品质都可以在上面查得到，所以只要在有网络的环境，你使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轻松的连上这个158 Plus 空间资讯网。那它里面的空间资讯呢，就局限在我们台中市的部分。好，那你如果说不知道网址，其实你就是打关键字，打个158，它就会跑出来。
哦，这么便利。好，那接下来要讲的主题就是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哦。像是有台中之肺美称的中央公园、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跟绿美图都在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范围内。哎，那还要请主任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发区的特色。
好，那我们现在都称呼这个地方叫做水南经贸生态园区哈。那它的位置其实对于老一辈的人就知道，这以前这里就是水南机场哈。那水南机场它就是在民国93年哈转移到这个清泉岗那边去，好，那边就是现在大家看得到的台中国际机场。好，所以以前水南机场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但是军方的很早就移到清泉岗基地了。那民用的部分呢，以前这里也就是台中航空站，好，这个以前国内线主要就是台北台中，好，甚至台中到台东也有，这都国内航线。那在因为时代的变迁，它又在市中心，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在做机场使用，而且腹地也过小，所以在民国80几年就开始在研议了。那一直到93年，正式台中航空站正式迁移到台中国际机场，也就是清泉岗那一边之后呢，这个地方就闲置下来了。那它整个机场有190几公顷，那等于是一个国，那是国有地的部分。那当初在90几年这部分，那时候胡志强市长呢，就针对这个水南机场迁移之后的这一块台中最后一块宝地做一个完整的都市计划，当时我们结合了周边的一些私有地，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区段征收，那来做一个整体开发了。那现在最主要的水南经贸园区呢，它中央有个中央公园，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这中央公园是贯穿这整个水南经贸的生态园区。那根据这个中央公园的这个、附近呢，我们有规划了一个生态住宅，还有经贸专用区。那中间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商业区，那南边呢就是有我们的创新研发专用区跟文教专用区。那文教专用区现在都由我们中国医药大学还有逢甲大学去进驻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学城。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很完整的一个五大的专用区之外呢，我们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建设，譬如像最北边，也就是紧邻环中路那边有一个水南转运中心，这个也目前也正在兴建。那在中央公园里面呢，有两栋很重要的建筑，一个是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一个是台中绿美图。好，那还有一个再往南一点点有一个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好，那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讨论很久的台湾智慧营运塔，不过台湾智慧营运塔还在规划的阶段啊。那上面前面所讲的这四个重大建设，其实都有的已经完工了，有的还在兴建当中，只有剩下水南转运中心还在兴建。那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其实会展中心指的就是会议，会议加展览。我们台中是以我们台中就是手工具机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重镇，但是他们往往没有一个好的展览基地，所以目前可能在高铁附近有一个展览一个会馆啊，不过那个是一个比较临时性的建筑。那我们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是一个国际级的建筑，大家其实已经完工了，那预计在今年十月份就会正式启用，就营运。那里面就有会议的中心，还有展览馆。那台中绿美图呢也已经完工了，它是由8栋那个建筑来构成的，它是我们日本著名的建筑师妹岛和世来做设计的。那什么叫绿，为什么要叫绿美图，其实它就是要呈现出一个公园中的图书馆，森林中的美术馆。然后对，然后因为它已经在 兴建完成，那我们预计在年底就要正式的营运。好，那我再插播一个，就是说因为为了庆祝这个绿美图正式的启用，我们像5月9号开始，现在正在推行这个联名的一个嘎坡，猫猫虫嘎坡的借阅证，这个很非常可爱的借阅证，那限量是80,000张，那也不限台中市民，大家都可以去申请，个人证或家庭证都可以，这个就是欢迎大家赶快去申请这个借阅证，非常具有一个纪念的价值。
好，那今天感谢我们中山地震事务所的吴志伟代理主任呢来接受正式的专访，再次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